唯识宗呢，他这个法我执是所执障啊，
所执障从初地开始啊，
那么就地有地应该断的所执障，但是从凡转圣这个关键这个地方，这个烦恼障啊，烦恼障一定要先断，这个叫做见所断的烦恼障一定要先断。那么这个修所断的呢，修所断的他扶而不起，所以呢在唯识宗他说这个所执障啊，就处理所执障就好了，所执障比烦恼障还要重要啊，在修道位里面所执障比烦恼障要重要啊，所以你处理所执障烦恼障不会起来啊，所以烦恼障可以不管它，所以地有地应该断的所执障啊，在我们唯识宗的那一段课程里面我们还分十地啊来讲它的所执障啊。那么到最后呢，金刚预定的时候呢，那么烦恼障所有烦恼障的种子所执障的种子在这个地方一起断啊，然后成佛，是不是啊？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呢，纵观应成就不是了啊，他不再做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烦恼障也好，所执障也好，都是系缚生死的根本啊。你说你这个不退加罗我执已经断了，运执还没有断，有可能吗？有可能吗？你如果感觉你自己这个五蕴身是真实存在的，你会没有我跟我所的执着吗？不可能吧，是不是啊？所以呢，法执也是生死的根本，我执也是生死的根本。那么在前面我们曾经举过一个偈颂，就是在这个入中论里面引龙树菩萨的这一个魏王所说宝曼论啊，他说若是有运执，彼即有我执。所以在那个地方我们曾经说过，有运执就有我执，从这个偈颂我们似乎感觉运执为先，我执啊为后，运执为因，我执为果，是不是啊？啊，从这个偈颂我们感觉是这个样子。那么在这一段文里面，他先告诉我们说，这个只是显现这个无明里面两种执的因果关系，从这个角度进去说，它是运执为先，而后有我执。各位，确实啊，我们要产生从无明，从染污无明要产生我执跟运执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是感觉这个运是真实存在而产生我跟我所的执着，哎，但也有时候不是如此。所以这个角度的不同啊，并不是一定运执为先或者是我执为先的。我们从这个偈颂虽然这么讲，后面紧接着啊有三个偈颂呢，它特别要告诉我们啊，经常的时候是我执为先，运执为后的啊，这个还可以啊，从别的角度去说，不一定一定是像前面这个偈颂。好，现在我们来看看，他说哪一个先哪一个后都不影响，他们两个都是生死的根本。为什么呢？啊，你说谁为因谁为果，其实呢跟生死的根本没有差别。为什么？因为基本上他都只以为实有，这种实有执，这个就是无明的特质，不了第一义啊。那么无明就是生死的根本，所以两种我执你怎么说它都是生死的根本啊，这个是不会有任何的这一种差别的。好，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他所引的这几个这个经典或论点里面的一些说法啊。那么来看看这个问题的这个因果没有一个必然的一个关系啊。在宝曼论，这个地方的宝曼论其实是透过入中论来的啊，是月称论是在他的入中论里面引宝曼论的一个偈颂。他说若是有运执，彼即有我执，有我执造业，从业复受生。这个偈颂的意思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运执，运执就是对这个五蕴啊，对自身五蕴产生实有的这种执着，那么这个就是法执咯啊。好，彼即有我执，那么进一步的呢，你就会产生我执啊。那么有这个不退加罗我执啊，自不退加罗我执啊，那么 就怎么样啊？这个运值不只是智不特的智不特伽罗，这个在这个偈颂里面，这个运值啊，对于这个其他的有情的运值产生他不特伽罗我值也有啊，这是一分。还有对智不特伽罗的运五运产生执着，那就产生智不特伽罗我执，进而呢就会发展成萨迦耶界里面的我跟我所的这种执着啊。那么由这个我执呢，就可以造业啊，造种种的啊烦恼业。那么有种种的烦恼业呢，就可以招感生死而受这个六道的生死轮回。所以在这个偈颂里面呢，它是从运值我值到这个生死一连串的这种因果系数关系的一个叙述。好，这是一个角度。下面呢他又说，另一方面又引经说啊，这个又是入中论里面引哈、啊、引圣教啦，他引经说，说什么呢？萨迦耶见为根本，萨迦耶见为因，萨迦耶见为极。他说生死的根本是萨迦耶见啊，萨迦耶见为根本呢，就是讲生死的根本啊啊。那么萨迦耶见为因，萨迦耶见为极。那么生死的因来自于萨迦耶见啊。那么萨迦耶见为极，这个极呢，就是说极啊，极苦因呢啊，极本身就是这个烦恼业。那么由烦恼业可以生苦，可以生六道轮回的生死之苦啊，所以极苦之因，也就是三有的业因啊，那么或者是极起这个世间生死的因。所以呢，生死的根本，从这个偈颂，从这个经啊所引的这个经的里面的这个偈颂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啊，他认为这一个生死的根本啊是萨迦耶见。好，下面又自说颂曰，这个自说颂曰就是入中论里面月称论师自己的这个颂字。他说，会见烦恼诸过患，皆从萨迦耶见生。这个智慧所见的啊，因为烦恼作祸所起的种种的过患，都是从萨迦耶见生起的。表示烦恼里面呢，这个我执的烦恼是生死，比起法执来讲啊，从这个颂字看起来，比起法执来讲似乎更是罪魁祸首啊，更是根本。好，这又是一个角度。下面我们看他说又颂说啊，这是入中论里面啊，月称论师又有颂啊这样说。他说说什么呢？最初说我而指我，次焉我所则着法。这个偈颂如果跟前面比起来啊，下面还有一句啊，如水车转无自性啊，三句。好，这个颂字如果跟前面这个宝蛮论里面的若实有运值彼即有我值，有我值造业，从业复受生，刚好颠倒，对不对？我们刚才前面的这个颂字啊，若实有运值彼即有我值，有我值造业，从业复受生。可是这个地方又说，最初说我而执我，次言我所则着法，变成我执为先，法执为后，有没有啊？如车水转无自在。他说我们最初从我们这个自身五蕴啊，感觉有一个我的存在，其我执萨迦耶见，也就是智不特伽罗我执。从我执一定再升起这个我所执，有一个我所的这种实有的执着。那么因为有这个我所，那我所的境就是这些蕴呢，对不对？我所的所缘境是这些蕴呢，我所从哪里来的？就是从这些蕴的实有才产生这个我所。所以有你既然有我所，哎，必然你是执着这一些蕴等这些法，所以呢就有法执。他说如车水转无自在，像这样子的一种 因果细数啊，像什么呢？像那个水呀、啊，在水车上面啊，随着那个水车怎么样转来转去，它能不能自主？它不能自主。各位，他举这个水车啊，我就觉得说，这已经有一个暗示在这里，是我个人的感觉哈。你从这里看，把它切这一段，是上面为因，下面为果，对不对？再往下一格，这个变成因，下面变成果，是不是？这个水车是个圆形的，转来转去耶。你要告诉我哪一个点是最先的开始，哪一个点是它最后？你很难讲，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你说是我执才是罪魁祸首，在最原始的根源，还是法执才是根本？啊，才是他是最先做祸的。都可以说，也都不可以说，看你从哪个角度。你只要不把它说死了，不要把它说成一个定向，一定是法执为先的啦，那个没有二话好说的。哎，你说成这样的一个定向，那就不对。或者一定是我执为先呐、啊，我执最根本呐、啊，生死从他来的啦，他断了就没事了啦。你说成这种定向，就都不对。法无定向啊，释迦佛从来不说一法有定向可得。你要讲它的因果系数关系，从种种不同的角度可以有种种的说法，就是这些圣者乃至于释迦佛自己所说的法，都可以有这一些前前后后互相颠倒的说法。前面这个颂子说，若实有蕴执，彼即有我执。你有蕴执，就一定有我执。让我们一看就认为，哎，我执从蕴执来。可是后面这个地方，最初说我而执，我次言我所执着法。哎，似乎是我所执先，然后呢，这个进一步你一定会认为我所执的那个法也是实有啊，对不对？我所有的那一切法也是实有啊，啊，所以呢。哎，又好像是从我执而后是法执，其实在这里呢，他就是啊，书上又特别把这一些在这里做这样子的啊，不厌其烦的引这几个啊偈颂，就是要告诉我们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如果看到有这一些不同的说法的话，各位一定要知道啊，这个如果你从十二有支来讲。生死的根本是无明。如果你要从这种其他的角度来看的话，啊，有时你可以说有蕴执就有我执，有时你也可以说有我跟我所，那必然你也会着法、着蕴。所以啊，不是有一定的啊一个定说。这样说，从不同的这种情境角度呢。它的因果的关系呢是不必定说的啊，没有定向的啊。好，下面我们来看看，他说如是等说法我执和萨迦耶见是生死根本啊，这是前面这几个偈颂啊，就是告诉你啊，你要说法我执是生死根本也是，你要说这个萨迦耶见也就是啊智布特加罗我执了啊。那么是生死根本呢也可以啊，都是，两个都是啊。但是呢，下面再讲，也有处啊，也有地方总说啊，这个总相说，说什么呢？说无明愚痴是生死根本啊，也可以从总相来说无明愚痴是生死根本。好，下面呢，他就举这个月称论师啊，解释四百论里面的这一段引文啊，那么来做这一个道理的一个交代。各位在这里啊，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认知一个概念啊，就是说 我们知道这个生死的根源啊，当然这个无明是必然的，不可这个绝对是不动摇的。但是这个无明有两个属性，一个是法我执，一个是布特加罗我执。所以你要从这两个我执这两种属性的任何一个属性来说，它是生死根本也都可以啊。从某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说这一个法我执的这一个属性啊，也可以牵连到布特加罗我执，所以似乎呢是法我执为先，布特加罗我执为后。那么也可以从布特加罗我执的这个属性牵连到法我执，是不是啊？所以有时候从这个角度，我们又说这布特加罗我执为先，法我执为后。但是谁先谁后都不影响它是生死的根本。但是这里我补充一点啊，如果谈修道的话，断烦恼的话，还是要从萨迦耶见，从自布特加罗我执啊，作为修道的这一个下手处。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讲，为什么从这个自布特加罗我执、他布特加罗我执这个地方要做一个鉴别啊？布特加罗我执要有自他布特加罗的一个鉴别。俗语说，人不自私，天诛地灭，是不是啊？我们在这一个社会，在这一个人道这个世间生存，我们所感受到自己的这一分是最清楚、最强烈，也是最麻烦的啊。所以当我们修道要处理我们的种种烦恼的时候，还是要从我们自己所感受最清楚、强烈、亲切的这一分下手。因此小圣也好，大圣也好，在坐上修道用功的时候他要观任何的空，他一定从自身五蕴起观。因为你从自身五蕴才能做观嘛，你瞪着别人的五蕴，你如何有种种的觉受？别人的五蕴色受想行识是在别人的身上，你感受不到，你能感受到的只是取他的这个相，这个设法，对不对？取这个设法在你的心里面种种想法，还是你自己的受想行识啊，对不对？你起你的感受，还是你自己自身五蕴的受蕴、想蕴、行蕴、识蕴？所以修道的话，还是要从萨迦耶见下手，处理从自身五蕴做观，处理萨迦耶见、自布特加罗我执啊，下手入处啊，这个是不可否认的啊。但是你说这烦恼从哪里掀起来，产生生死的这个根本是他最严重啊，他最麻烦，是他从他才有其他的这些烦恼起来，要不然如果没有我执就没有法执，你不能这样认定。这是一个整体的，我们刚才讲，这是一个整体的，这个整体就是染污无明，总的讲起来就是一个染污无明，这你不能把它割裂起来就有麻烦。可是你要去处理这个烦恼，要修道，你可以取一个地方进入。那么以每一个人修道来讲，个人来讲，当然要从自己的自身五蕴下手做观。因此还是从自己的这个萨迦耶见的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下手做观。所以染污无明，你要断染污无明，你要离开这个执着，它的这个支分里面，它的属性里面啊，有这个法执、我执这些来讲的话，还是啊，这个支分里面那个萨迦耶见这一分呢，还是啊一个主要的一个下手的地方。好，这是我们做的一个补充说明。我们来看看总相说这一个无明愚痴是生死根本的这一个部分。在月称论师解释四百论的这一句话啊，如根生一生痴骗住一切的这个时候呢，他有颂子这么讲啊。我们看他说， 吃于通达真谛，即为蒙故。哎，不是，他不是颂者，我刚才讲说他是解释四百论的这个偈颂啊，如根生一生，吃遍住一切啊，这一个颂子解释这个颂子的时候，他有下面这段文的说法啊，所以这段文不是颂子啊，他说吃于通达真谛，即于蒙故，增益诸法第十自性而转，贪等亦为于愚痴所骗计之诸法自性，增益爱非爱等差别而转，故非一痴而转，亦是一痴，痴最胜故。如根生一生，吃遍住一切，他现在要告诉我们这个无明愚痴啊，这个痴就是无明，染污无明哈、啊。这个无明愚痴是生死根本啊。为什么说它是生死根本呢？在四百论里面有这么一个偈颂，他说痴骗住一切。那他骗住一切的情况，举一个例子啊，他说像什么呢？像根生医生，生根，像生根医生啊。我们知道我们的身有眼耳鼻舌身五根，对不对？啊，这个五根合合起来是我们这一个身，一个有情啊，无非两分的相续，一个是心相续，一个是身相续。这个身相续里面有眼耳鼻舌身五根，合起来是一个身。这五根能不能离开这个身个别单独存在？不可以，五根都依身，对不对？包括身根也依身，不能离身而存在啊。所以呢，身片在这个五根上，由这五根形成一个身。这个例子就来啊，说明什么呢？吃骗住一切，一切指什么？指一切烦恼啊。总像说有法我执跟不得加的我执的烦恼，展开来可以开成哦，这个五见五非见啊，乃至种种的啊，还有知分烦恼，可以开成这么多。那么不管你怎么开，开的再维系，发展的再维系的这种烦恼啊，或者是随烦恼呢，痴都在，这个无明于痴无处不在。如果没有无明的存在，就没有这一些一切烦恼的存在啊，骗住一切。好，下面他这个入中论里面啊，约称论师他就解释，他说痴于通达真谛，即于蒙故。为什么他骗住一切呢？因为他对于通达真谛，真谛就是第一义谛啊，真实义或者是圣义，对于通达诸法的真实相啊，这个缘起性空，法的本性是空啊，它的真性，它的真实面是空。对于通达这一个这一点呢，这个真实义，这个第一义谛呢，它怎么样呢？非常的啊，这个愚啊，就是愚钝，蒙就是蒙昧无知。所以呢，他说下面增益诸法第十自性而转，这个愚痴，这个无明本身，它是随着他自己对一切法所增益的这个实执而转。他把一切法本来没有实体，没有实性，他都把它增益为有实性。他就在这上面，在他自己所增益的这个一切法的实性上面转。所以说他骗住一切啊，他把一切法都从无自性增益为有自性，那么他就存在着这一，就是在这增益为有自性这上面，痴就在这上面，这样懂不懂？这个宋老师刚才讲的啊，这个语言表达的东西啊，就是这么麻烦哈、啊。语言有它的极限性啊，他很想去表达一个完整的东西，可是语言本身的定义有它的极限性啊，所以在表达的时候难免就是有它没有办法哈、啊、很完整的一个地方哈、啊、或者是说很直接很贴切的地方。所以呢，有些东西呢我们只好怎么说呢，它 它像是指月之指啊，它明明是指着月亮啊，你可以看得到月亮，可是偏偏呢啊，这个手指本身就不是月亮啊，所以让我们很辛苦啊。好，解释这个痴骗住一切，就是说痴不能了达第一义，把这个第一义是无自性啊，这个法的法性本身它的真面目是无自性，可是呢它不了达，它偏偏通通把人家变成有自性，然后呢它就是在这个争议为有自性上面，这个痴本身就是在这里啊，所以他说痴骗住一切。下面呢进一步他要讲这个骗住一切，一切烦恼都在都有这个痴的存在啊。他说贪等亦为于痴所骗计之诸法自性，争议爱非爱等差别而转，故非一痴而转，以及一痴痴最胜故。好，在这个无明，这个痴就是无明啊，在这个无明啊，那么普遍周遍的分别执着一切法有自性的这个上面，就在这个上面如何发展成这个贪烦恼呢？他这个地方用贪等，他只是举贪做一个例子，表示这个等就表示所有一切烦恼都是这个样子啊，都是在这一个愚痴所分别啊，那么争议没有说他有的啊，这一个诸法自性上面，他在进一步的怎么样呢？争议爱非爱等差别而转。这个爱非爱是指果啊，我们的这个果报，三界六道的这一个有情的这一个果报啊，那么就是爱非爱果。如果是三善道的果，似乎是比较可爱一点哈、啊，天道的果最可爱，是不是、啊？人道其次，阿修罗还更其次啊。如果是三恶道的果，那就是非爱，谁都不要。你们爱不爱啊？啊，我们都很害怕做三恶道，我们都很害怕，就非爱，这个是不可爱的果啊，我们不觉得是很可怕的。所以爱非爱果基本上就是指啊，这个有情的本身，有情世间的这个本身，布特迦罗本身，还有呢。布特迦罗所居住的所缘的这一切啊，气世间的这个境也是爱非爱果啊。你看看，一样是人道啊，有很清净的地方，也有很不清净的地方。很清净的地方就是都是善良的人聚集的地方，很不清净的地方就是是非很多的地方，对不对？那么还有呢，还有我们烦恼特别喜欢的地方哈、啊，我们也会说它很好。有人就说要旅游就要到欧美，好，欧美是先进国家啊，环境多么的优美，文化啊各方面啊多么的进步，到那些国家去旅游，这个钱呢啊才不会觉得浪费啊。有些人就说不是啊，我们要走到落后国家去看落后国家的原始啊，那个原始才有它真的一面啊，那个高度发展的文明啊又怎么样的等等之类的。好，所以呢这个布特迦罗居住的这一个环境呢也是一个爱非爱果啊，有你爱的，有你非爱的啊。我们觉得我们现在住的这一个地方很好啊，然后呢那个厕所是很污秽的地方，可是那个长在厕所里面的蛆呀、啊、他认为那里面是非常好的地方啊，离开了那个地方他似乎也没有办法生存，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有情世间也好，有情自己本身所居住的这个气世间也好，都是爱非爱果啊。好，在这个爱非爱果争议爱非爱果等差别而转，在这个爱非爱果情气世间上面呢啊，因为这个从这个愚痴所骗计的这个周遍嫉妒分别只以为有自性啊的这样子的前提之下呢，在这一个所有情气世间的果报之上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发展成什么呢？有一些这个下面你看他说等差别啊，这后面会解释啊。这个地方我们先简单的讲，假设是贪烦恼的话，就是在这些爱非爱果上面，在有情的这个上面以及气世间的上面呢，我们会进一步的 透过愚痴的这种自信值呢，还会进一步的争议什么呢？争议这种可意不可意，或者叫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的这种差别。我们现在是以贪烦恼来做例子来讲，会有这种愿意，愿就是可意，就是喜欢啊，你这个心里觉得很舒适很爱的啊，这个愿意，还有不愿意，哎，你觉得不合你的心意的啊，你排斥的，会有这种差别。那么在这种差别上面辗转升起来的这一种啊，你很想去追求啊，你希求的这种欲望的话，这个就是贪烦恼。在这种不愿意的上面啊，你进一步的这个辗转升起，你讨厌，你想背舍他的这一种这种形象，这种心锁起来，这个我们就说是嗔烦恼啊。所以他说争议爱非爱国等差别，这简单的这几个字里面有很多内涵啊，在后面这段文会解释啊，就是我现在简单的讲一下啊，就是说在我们的情气世间上面呢，因为愚痴啊，愚痴只以为它都是自信存在，都是自信有的关系呢，哎，你会因为种种的情境产生这种愿意跟不愿意的这一种分别，这种思维进一步的辗转啊，那么酝酿成为贪嗔的烦恼。他说故非意痴而转，因此贪等烦恼不是离开无明而生起的，意是依痴啊，也是依无明而现起的，痴最胜故啊，因为无明，因为痴啊，它是怎么样呢？最强盛有力的关系，所以一切烦恼是从它的上面啊孕育而成的。好，这个地方呢讲痴骗住一切的道理。下面我们来看看书上对这一段引文的解释。第一段说明痴是实执啊，就是痴于通达真谛及于蒙故增益诸法第十自性而转。这一段呢是解释这个痴，也就是这个愚痴或者是无明呢，它是一种持有执啊，因为它对于真实义很蒙昧不知，它把一切法都把它啊没有自性，都把它说为有自性，都只以为有自性啊，这个就是一种实执。好，第二段说贪等非意痴而转者，为与痴相应乃转，离痴则不转。哦，我们这一段就一句一句来讲好了啊。他说贪等非意痴而转者，就是说贪等烦恼包括所有一切烦恼啊，它都是与痴相应而转，都是跟这个无明呢一起聚起，同时存在啊，相应，同所依，同所缘，同时，这叫相应啊，这同时起来的。如果没有痴的存在，就没有这一切烦恼的存在。他是要告诉我们这个事实：没有无明于痴，就没有烦恼；有无明于痴，才有这些烦恼。当你看到这些烦恼的同时，无明于痴一定在。它是无明于痴所表现、所发展出来的一个它的一个特性、一个属性，就它展现出来的这个面貌，我们给它一个名词，给它一个称呼，叫做贪，叫做嗔，叫做痴。其实它的本质就是无明，就是这个愚痴，就这个意思啊。所以离痴则不转，离开无明就没有这些烦恼的升起。没有这些烦恼的存在啊，这个是啊讲非意痴而转。下面他说其前面的两句就是说明贪等非意痴而转的理由的。这个前面的两句是哪两句呢？就是贪等意为于愚痴所骗计之诸法自性争议爱非爱等差别而转。这两句呢就是在解释贪等非意痴而转啊的理由。下面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争议爱非爱等差别而转，这到底是讲什么东西呢？ 他说于中争议爱非爱等差别而转，即是于境，这个境就是现前境了啊。争议越意不越意之差别。好，这个境，这个现前境，这个境就是什么呢？就是爱非爱果，不是普特加罗就是弃世间，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个世，这个世间无非就是情气两世间，友情世间跟三个大地宇宙世间啊。所以你说境绝对不离开友情跟这个气世间啊。所以呢，这友情跟气世间，我们刚才讲就是爱非爱果，因此他前面讲真意爱非爱果，就是在现前境，也就是这个友情或者这个气世间的这个境上面啊。那么再去真意越意不越意之差别，去产生啊，本来没有真意，就是本来没有，现在有了，现在把它这个升起来，辗转升起来啊。不是它本质上就有，不是它天生就有啊，是本来没有而升起来的，现在升起来就有的啊。所以叫争议，争议越意不越意之差别啊。在这个爱非爱果，各位，这些爱非爱果已经就是染污无明，已经把它这个什么，因为愚蒙的关系，已经把它争议它是自性实有了，晓不晓得啊？这个底子已经在这里了，然后在这个底子啊上面呢，你再继续进展啊，开展成什么越意不越意啊，它有它的一个走向。这个染污无明是烦恼心呢，根本啊，这个无明心是我们的这个烦恼的根本啊，把一切法啊，把情气世间都执以为实有。如果不，它不执以为实有，就不可能有越意不越意了，各位。假设你一眼看透，那根本是虚妄的，是假的，你就不会对他产生有种种的爱不爱、追求怎么样，不会有这些问题。因为根本是假的，是做梦。当你醒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你还会去想办法。今天我昨天晚上梦到什么？今天我想办法要去把那个东西抓出来。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吗？除非你已经精神异常了，要不然你不会这么做的啊。所以，如果不是在无明于此，把爱、把这一切的情气世间，把它争议为自性实有的话，就不可能有下面争议为越意不越意的问题。所以在这个爱非爱果的这个境上面呢，如果你的心开始有一个走向啊，走向越意的这一个发展，这个心路历程有这个越意的这个发展的话，那么最后你就会发展成一种啊强烈的希望要去追求难舍的这一种形象出来。这个形象就是贪。假设你是你的心的走向啊，是从这个不愿意的这一个走向啊去走的话，那么进一步你就会开展出啊讨厌，要备舍，希望它不要发生，希望它不来，或者是来了已经在你身上发生了，你很想它赶快离开啊，你赶快离开这样的苦啊，你不喜欢，你不要。这是叫厌背啊！你产生这种厌背的形象，好，称烦恼就是以这个厌背为形象就形成了啊。我们来往下看，于境争议越意不越意之差别，这是生贪嗔之因的非理作意。各位，染污无明为什么能够升起一切烦恼？一切烦恼从染污无明如何起来？就是染污无明，他只做一件事情，就是非理作意。第一意才是正理，他从来不知道第一意。他这个心，这个无明心，他能作意都是非理作意。这个非理就是实有执，执以为实有。从这个非理作意，他的走向啊，就可以开展出一切的这种我们所谓的烦恼啊。那么 在这一个无明的非理作意的情况之下，他这个非理作意的走向呢，是从愿意不愿意来发展的话，那么就会有这个贪嗔的发生。所以他说这一个争议愿意不愿意的这种差别，是升起贪嗔之因的非理作意。非理作意就是无明，愚痴，愚痴专门做非理作意啊。所以他说并不是说贪嗔的形象要一直啊，这个发展到成为贪嗔啊。各位，这些形象我们说什么烦恼什么烦恼，到什么程度说什么烦恼啊，就如同我们刚才比喻一棵树啊，那么它先开展成两支枝干，就是法执我执，再往上呢又有更多的枝干的开展，那么要到什么地方才叫做贪嗔，这个呢是我们把它定义的，懂不懂啊？是我们把它定义哦，因为我们从人类，从凡夫的行为表现，这种行为那种行为那种行为那种行为，哦，去把它做一些分类，这种行为的表现身口意，我们说它是贪，这种叫嗔，这种叫痴。但是形成这种行为有它的一个过程，如果它的程度还没有到这个地方，还没有到我们定义的这个地方，我们不说它是贪，不说它是嗔，这样了不了解啊？所以这个只是定义的问题。其实总的说起来啊，不要这么啰里吧嗦的分别的话，它就是无明，好不好啊？如果你要说啊，简单的分别一下，它就是法我执跟普特加洛我执。你说我们再做维系一点的分别好不好？好，再往上一点啊，再维系一点，再往上一点分别。好，到这里叫做贪嗔，到这里叫做嗔，到这里叫做痴。那么从无明要到最后你定义的那个贪的过程，要经过越意的非理作意。所以在愿意，愿意就是喜欢希望而已，只是这样子而已，还没有发展成我非要不可，我想要，我决定，哇，这个不得到我难过，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不叫做贪啊。那还是啊，还是在无明的非理作意的这个范围。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挡下来，它很容易挡下来，它就不发展成贪烦恼的生口意，懂不懂啊？所以呢，这个只是一个过程啊，到结果的一个叙述啊。我们现在讲定义这些烦恼，都是从过程到结果，在这个结果的地方来定义它啊。所以他说愿意不愿意的差别是生贪嗔之因的非理作意，并不是说贪嗔的形象啊。这是第一点他做的说明。下面他说又唯于愚痴所骗计者，为要以争议有自性之越不越意形象，难有贪嗔转。这个争议有自性之越不越意，这个就是非理作意了。各位知不知道啊？这个无明的非理作意啊，他把这个越意啊，这个东西啊，只以为实有，然后产生越意。这个越意的感觉哦，也是那么的真实啊，具体的接受啊，然后呢才会啊有贪的起来。那个这个不越意的这个作意啊，也是这么的具体，在我们内心里面产生啊这样的一种自信的啊一种执着，然后呢才会啊进一步有嗔的这个烦恼升起啊。所以这个唯于愚痴所骗计啊，就是在讲他一。啊，依这个争议有自性之越不越意的形象作为因，这个就是非理作意。以这个为因，难有才有啊，进一步才有贪嗔转，这个转就升起了。并不是说唯愚痴骗计之实有是贪等之所缘啊，这个呢啊，在这个无明啊，只以为一切法实有的这个阶段啊，那么这个地方还没有到贪嗔的地方哈、啊，所以他说盖以二种俱生我执之所缘是有法啊，这个地方呢要把我执法执啊，那么进一步发展成这个贪嗔痴等烦恼呢，要做一个一个差别呢啊，在这里呢他做这样的一个说明，他说啊，盖以二种俱生我执的所缘是有法啊。 这个不特加罗我执跟法我执，它的所缘是什么呢？是自性实有，以这个自性实有啊作为他们的所缘。这个地方啊，不是贪嗔的所缘。那么贪等即与痴相应，即同一所缘啊。那么贪嗔他们啊，都是跟这个无明一起起来的，所以呢，它一定是在这个自性实有的这个地方，这个所缘是一样。从这个地方同样这一个所缘，然后呢再辗转升起的啊。所以呢要于二种非理作意所引境上啊，这个二种非理作意就是增益悦益啊，有自性哦。刚才讲啊，这个自性实有，只以为实有啊，只以为实有的这种悦益不悦益的这个地方啊，要于这两个非理作意上面所引境上啊。那所引起的这个境上面呢，要起什么呢？起惜欲形象跟厌悖形象者，乃是贪嗔。那么从这个两种非理作意上面啊，那进一步再升起啊，惜欲希望啊，这个惜就有希求啊，有欲求的这个形象，还有呢厌悖啊，讨厌背弃的这一个形象啊，这个呢才是叫做贪或者是嗔。若仅仅指普特加罗独立实有所引起的欲不欲，各位这个欲不欲啊，就是愿意不愿意啊，只是希望不希望啊，喜欢不喜欢啊，那么没有进一步发展成这个要希求要欲求或者是厌悖的话，这个呢还不能说他啊，还不能安立为贪嗔。哦，这一段这个贪嗔的发展跟愚痴的关系啊，文字上似乎让我们感觉蛮负担的